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7年10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事件引发的冲击波震撼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正在加大撤出世界战略议题和领域的步伐，对美国的西方盟友来说，严峻的考验从天而降，美国还可靠吗？而对俄罗斯与中国来说也是天赐良机，中俄两国被认为抓紧时机抢占美国退出而腾空出来的空缺，由此引发安理会合作忧虑以及安理会力量的重组。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晚上进行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电视访谈，阐述他的执政理念和风格。有近千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总统第一次的电视访谈秀，民调显示六成法国人被说服。首府拉卡战斗进入尾声，叙利亚盟军今天向伊斯兰国残余武装分子发起最后的进攻，此前3000多平民投奔叙利亚盟军，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大势已去。中国首都北京正在以其独特的关闭工厂，以确保中共十九大期间蓝天的权利，做盛大会议前最后的粉饰。两天后召开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将赋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一个5年任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听小山播报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事件引发的冲击波震撼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正在加大撤出世界战略议题和领域的步伐，对于美国的西方盟友来说，严峻的考验从天而降，美国还可靠吗？而对俄罗斯与中国来说也是天赐良机，中俄两国被认为抓紧时机抢占美国退出而腾空出来的战略空缺，由此引发安理会合作忧虑以及安理会力量重组。据法新社今天自联合国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给予联合国安理会的机制合作带来重要打击。联合国匿名外交官忧虑，伊朗核协议实际上被判处了死刑，因为尽管特朗普没有完全枪毙伊朗核协议，而是交由美国国会讨论处理，实际上伊朗核协议已经被严重创伤，不可能再如期实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正在大步从世界战略要地撤离，美国的撤离让世界处于混乱与不安，美国的西方盟友对美国许诺与保证已经是提出信任危机，联合国安理会众多的议题都在美国以及美国的西方盟友国家，尤其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合作下运作。西方国家外交官员指出，特朗普宣布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与欧洲的立场完全不同，英国、法国与德国都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并显示团结一致，决心坚持执行伊朗核协议。英国外交官指出，这显示特朗普在决定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时，根本没有考虑欧洲的立场与呼吁。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比欧盟国家的表态更为坚决，他明确驳斥特朗普的解释决定言论是错误的，是歪曲了事实。莫盖里尼尤其反驳特朗普指责伊朗核协议是坏协议，毫无监督检查能力。伊朗核协议是联合国主持下，经过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10多年艰难认真谈判达成，交由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署监督检查，严格监督伊朗核发展，禁止用于核军事。这一核协议不仅保证伊朗杜绝发展核武器，更使国际原子能署依法对伊朗进行严格的检查与监督。至此，国际原子能署报告，伊朗一切都严格遵循核协议。美国是欧洲国家的盟友国家，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安理会其他的合作议题是否也因特朗普的决定深受影响，疑虑正在扩大。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晚上进行了上任以来第一次电视访谈，阐述他的执政理念与风格。有近千万的电视观众观看了马克龙第一次电视访谈，民调表示六成法国人被说服。有关此次马克龙电视讲话的内容，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这次总统访谈由法国电视一台和新闻台 LCE 共同参与，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内举行。在超过一个小时的访谈节目中，总统主要解释了上任以来政府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没有宣布更多的政策。他跟随记者采访问题，就针对他的一些批评进行了解释和回应。马克龙说
Surtout, je fais ce que j'ai dit.
马克龙说，我说到做到，这也许会让一些人吃惊，让他们不高兴，但这的确是新的，我将继续这一个节奏，带着同样的决心，因为这是法国人给予我的执政使命。说到做到，决心改变法国，可能应该是马克龙周日晚上电视访谈的几个关键词。他五月份上任以来的确采取了包括劳动法改革、2018年政府预算有关的一些改革措施，这些有争议的措施不仅导致工会组织罢工和抗议游行，也导致他的民意支持率不断的下滑。但是马克龙在讲话中直接面对批评的声音，他说，我当总统的目的不是要管理国家，而是要将其进行彻底的改变。对于他的选民认为他的政策过于右倾的批评，马克龙保证说，通过完整的改革将在一年半或两年以后在控制失业问题上得到体现。他说，法国的失业率已经有所下降，曾经表示欣赏邓小平的名言，白包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马克龙，希望大家祝贺那些成功的人士，而不是为他们设下绊脚石。对于他上任以来一直没有接受电视访谈，包括取消了国庆日进行总统访谈的惯例，马克龙的解释是，他认为总统的言论应该是严肃的，所以话不能多。针对记者提出的一些时政问题，马克龙还表示，在法国犯罪的非法移民将面临立即遭到遣返的命运。在国际领域，马克龙表示，他和特朗普关于不再认证伊朗核协议的决定不一致，他宣布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出访伊朗。在访谈后，法兰西不屈服党的议员认为，马克龙通过60分钟的讲话证实了自己就是富人的总统这一点。而根据民意机构周一公布的民调显示，61%的法国人认为总统的讲话值得信服。
收复拉卡战斗进入了尾声，叙利亚盟军今天向伊斯兰国残余武装分子发起最后的进攻。此前3000多平民投奔叙利亚盟军，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大势已去。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联盟周一向拉卡残余的武装分子发起了最后进攻。此前按照达成的协议，3000多名平民投奔了叙利亚盟军，包括275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家属，其中外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属国家拒绝接受这些武装分子回国。盟军的指挥官迪龙说，伊斯兰武装激进分子要么投降，要么去战斗。但是此前叙利亚负责谈判人士表示，外籍伊斯兰武装分子可以疏散。指挥官迪龙强调，不能让这些外籍极端分子获得自由，让他们回国，他们会再制造恐怖事件。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台消息，法国坚决反对遣送这些伊斯兰激进武装分子回到其所属国家，其中包括一名法国人，他在叙利亚伊斯兰武装势力中占有领导地位，负责300名外籍伊斯兰武装分子，他们主要来自欧洲。
日本冲绳居民集会抗议美国军队的直升飞机事故，并要求停飞。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针对隶属美军普天间机场的 CH-53E 大型运输直升机在冲绳县东村的民用地迫降并起火的事故，当地居民等15日在附近的美军北部训练场前举行抗议集会，约有200人参加。居民等还要求禁止使用北部训练场的直升机起降坪。10月11日下午5点15分左右，CH-53E 大型运输直升机严重损坏并起火，起火地在美军设施区域之外，机组人员没有受伤，也无民众受伤。首相安倍晋三11日在朝日电视台节目中就此事故指出，非常遗憾， 必须让美军以安全第一来考虑。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对媒体称，简直不可理喻。11日发生事故后，美军宣布同型号直升机停飞四天，最快可能在16日上午迎来期限。如果重启飞行，势必遭到更强烈的反对。但到本稿截稿为止，还没有得到此型号直升机再飞的消息。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该型号直升机停飞四天的方针指出，不应该预设期限，在确认原因和飞行安全之前都应停飞。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的医生协会迫使世界医生协会更改台湾的医生协会的名称，世界医生协会可能一改先前的反对立场，引发台湾关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医学界传出消息，10月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医师会年会，中国医师会再次提案，要求将台湾医师会的名称改回中华台北，否则中国考虑不让世界医师会2021年的年会在北京举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是在1955年就加入了世界医师会成为会员国，至今已经62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仍保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在世界医师会的会籍名称就改成了中华台北。陈水扁在公元2000年执政，向世界医师会申请改名为台湾医师会，并于2004年在东京举行的 WMA 大会中通过。从此以后，中国医师会就不断向世界医师会抗议，要求将台湾医师会改回原来的名称中华台北医师会。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良好，改名的威胁较小，但今年大陆的力道又增加了。今年4月，世界医师会在非洲尚比亚召开理事会，中国医师会致函世界医师会，要求更改台湾医师会会籍名称为中国台湾医师会，被世界医师会理事会给决议否决。但是10月份在芝加哥的年会中，中国医师会放话，如果台湾会籍名称问题无法解决，世界医师会2021年的年会是否能在北京举行就会有变数。因此世界医师会秘书处目前的态度是，希望两岸两会未来几个月沟通一下，也就是说台湾再度面临强大压力，未来的情势很险峻。台湾外交部表示，外交部支持台湾医师会坚持不更名的立场，并且将持续协助维护会籍名称。外交部也感谢世界医师会的理事会今年4月否决了更改台湾会籍名称的提案。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首都北京正在以其拥有独特的关闭工厂以确保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蓝天的权利，做盛大会议前最后的粉饰。两天后召开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将赋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一个五年任期。法新社指出，问题是习近平在第一个五年任期中对内严打腐败，严打反对派，对外强势扩张，拥有超过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个前任领导人的绝对权力，是否打破共产党至此的规则而谋求十五年习近平时代的绝对权威，成为外界的聚焦。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等待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赋予他第二个五年任期，而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将会进一步巩固他的最高领导权。眼下北京到处红旗飘扬，爱国口号四处张贴，维稳措施也在加强，通过神奇的关闭工厂的能力，北京这个世界上最为污染的城市，却在十九大会期将拥有蓝天与清澈空气。这是为了迎接宏大如盛会的中共十九大，每五年一次，北京再次迎接2300名代表与会。今年64岁的习近平，从2012年秋天中共十八大当政以来，首先成为共产党总书记，次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毫无疑义将再任五年总书记。但外界也关心习近平如何在十九大任命他的人马暂居政治局。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即将于周三10月18号开幕的中共十九大进入了倒计时，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造势的力度，飘扬的红旗、满街爱国标语、安保加强、清新的空气，都表明北京城也早已准备就绪。从周三开始，2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代表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北京也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法新社报道指出，通过对内对公民社会进行压制，对外投资的扩张政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目前的权力集中程度早已超过了他的两个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接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和带领着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从70年代开始让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邓小平。有分析家甚至将中共的政权分成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个阶段。本台驻北京的特约记者海克·施米特采访了中国政治分析家胡兴等教授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就十九大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分析。施米特的分析指出，政治局常委七个人中有五人即将离任，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当选继续五年的连任的局势已经毫无悬念，剩下的关键就是他将如何安插自己的亲信，结束他的前任胡锦涛派系的影响力。胡兴斗教授对此的分析认为，
他要进一步的加强他的权威，会有更多的忠实于习近平的人进入到政治局常委之中。他在政治上更多的是学的是毛泽东，他现在的权力之大逐渐的接近于毛泽东。胡锦涛那个时候受到前任的架空，习近平正是吸取了他的经验教训。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确定将在十九大连任外，其他的人始终没有定见。在政治新星中，陈敏尔已经替代了刚刚落马的孙政才。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能够拯救他的亲信，帮助他通过反腐排除政敌的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从年龄上看，按照中共之前不成文的七上八下的规则，王岐山应该退休，但是现在的局面是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树了很多政敌，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认为，
现在他很难有回头路，他在得罪了所有的派系，得罪了自由知识分子，得罪了企业界，而且他只有越来越集中权力，一旦他放松权力或者进行改革，有可能整个权力就会失控。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儿：保住他自己的权力，保住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
据台湾的中央社今天报道，多名学者预测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时认为，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不会继任政治局的常委，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则普遍被看好将以接班人的身份入选常委。习近平目前可以说是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于一身，从去年开始，习近平也被誉为是中共核心的地位，在他之前也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获得过这个殊荣。但是习近平不会就此打住，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逐步远离世界多极化的同时，中国标榜开放，以拯救世界的角色自居，而习近平作为世界的新主人，通过征服欧洲从而可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张立凡先生分析认为，
毛泽东时代叫输出革命，到了这个习时代就变成了输出资本，他可能有一个红色帝国的梦，他会通过一带一路把这个中国的经济延伸到世界各地。
中央社报道引述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陈德生和政大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王信石以统计方法设立的模型分析，得出了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胡春华、栗战书、韩正、陈敏尔等七人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副教授张武月指出，王岐山留任常委的几率不大，就算留任也不可能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 一职。张五岳认为，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以上担任过两个省市一把手的是胡春华和陈敏尔，被外界归类为是可能的接班人，很有可能入场，但是这两个人不会只有一人入场。十九大后，如果这两个人都没有进入常委，显示习近平不会交棒，将继续做到2020年后。而中央社同时也指出，将反贪腐作为起手的第一枪，习近平的权力之路由民心入手，进一步肃清政敌，逐步扩权和集权。在5年期间，习核心凌驾集体领导，接班体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对于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问题，胡星斗教授的分析是，
按照执政党的惯例，他应当选择接班人，他也是具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或许要领导中国实现领导体制的变革，就是主席是作为最后的决策者，他实际上就是在走普京的这样条路，变着花样嘛，通过改变体制实现了连任的目的。
习近平的领导将持续到何时？法新社的报道也提问说，会持续15年吗？这个报道分析指出，如果年龄已超过68岁的王岐山继续在19大后留任，就说明年龄的限制已经被废除，习近平在2020年继续执政连选三任的道路就此敞开。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内容。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10月16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的长篇撰文，阐述了针对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再次连任后的中国局势的看法。报道指出，中共十九大将在两天后的本月18日举行，为了确保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得以顺利展开，北京部署了大批安全力量以及空前的检查机制。经过各派政治力量数月时间的幕后较量，中国的主要领导层将得到更新，并将揭示未来的主要方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将继续连任。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他将如何巩固其政权，像毛泽东一样对整个国家和政党进行更为强有力的控制，预示着中国社会新的转变，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更为突出。费加罗报记者在文章中指出，在第二届任期中，习大大准备全面掌控国家机器，他准备在中央委员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受到习近平保护的政治新星陈敏尔是否将进入最高领导层。不过，有观点认为，这种类似于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因为习近平似乎打算像普京一样长期保持最高权力。费加罗报指出，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也兼任三军统帅以及中共总书记，他将目标锁定在至高无上的权威上，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这种对其知识贡献的认可将赋予他与毛泽东一样的地位，从而使他成为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中国领导人。此前曾有邓小平理论之说，江泽民与胡锦涛却均未获得官方定义，尽管他们的理论体系也曾受到引述。今年夏季，中共党员接受了在公共电视台观看6集政论专题片的任务，这部专题片歌颂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魅力和风采，传递的信息是习近平成功地将中国植入世界舞台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习近平善于抓住公开倡导孤立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的空缺。报道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利的观点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全球化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向世人传递如下信息，即中国应该起到领导作用，并确立引导国际的规则。费加罗报指出，另外一点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报道最后指出，就目前情况看，北京方面不会放松对社会的管控措施。 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近年来所有反对之声、人权捍卫者及维权律师纷纷受到严厉镇压，媒体、宗教和非政府组织也受到严格管控，网络上的监控措施不断收紧。同时，中国主席丝毫没有打算放松对经济领域的管控。实际上，这也是一场颇具政治色彩的挑战。习近平的对手随时打算利用一场大的危机进行反扑，这种危机既可以发生在经济层面，也可以发生在外交层面。另外，今天出版的《回声报》也刊出两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分别对中国最近40年来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报道了中国将增加玉米进口的消息。此外，今天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和国内新闻重点分别为：索马里首都遭遇大规模的炸弹袭击，损失惨重；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全面掌控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占领的城市拉卡；面对数十万缅甸罗兴亚难民，孟加拉国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晚间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彻底改变国家的决心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要走多远。
美国国务院10月12日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朗普总统上任不到10个月，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退出行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等等。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认为是美国的一系列退出行动中最具震撼力的动作。1945年成立有195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宗旨是透过教育、科学与文化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但是这个组织为人们所知的只是世界遗产的选定和公布这一个功能。问题出在它逾越了这一功能。2011年教科文组织批准巴勒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等于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教科文组织此举给了美国一个难堪，于是美国拒绝缴交每年8000万美元的会费，6年下来拒交会费5亿美元。今年7月，巴勒斯坦的希伯伦老城申报世界遗产成功，而它却位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这进一步引发美国和以色列的不满，终于导致美国宣布退出，以色列跟着退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发表声明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端政治化已经成为一个让人难堪的长期问题，那些政策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敌对，并嘲讽正义和常识，美国纳税人不应再为此买单。即将卸任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伯克娃对美国退出的原因看得很清楚，他说这是联合国大家庭的损失，多边主义的损失。美国不会为5亿元会费退出，接收巴勒斯坦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退出的借口。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真正原因是实践特朗普总统的单边主义。在特朗普看来，联合国这个大家庭吵杂不堪，除了吸引美国的会费，对美国毫无意义。教科文组织的多边主义只能损害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利益。美国10个月来的一系列退出行动，莫不出自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已引发美国盟友的不满。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指责有的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各国共同制定的有利于保障共同繁荣和安全的规则。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批评更直白，他说特朗普放弃伊朗核协议的想法太危险，不满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单边主义的背后是美国优先，这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对美国选民做出的承诺，也是他赢得选战的原因。特朗普的理念是唯有实行守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才能实现美国优先，让美国更伟大。因此，无论盟友或者对手的任何指责，都不会动摇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未来，美国有可能退出更多的国际组织，包括已被集权专制国家把持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包括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利益带来巨大伤害的世界贸易组织。许多国家都在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关系，但相信评估的结果将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世界离不开美国，但与美国交往的方式要做调整，过去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今后必须一对一的面对，这正是特朗普所要的单边主义。特朗普仍然要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走多远呢？有多远走多远，直到建立起一个单边主义的国际交往新秩序，或者直到走不下去为止。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北京为迎中共十九大做最后的粉饰，外媒聚焦习近平将如何在十九大上扩大自己的权威，拒绝为习近平站台，毛泽东前秘书吕锐称脚疼不便出席十九大。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创下六个月来的最高，南方杂志披露腾讯的雇员中有7000名党员，占总数23%，其中60%搞技术。法新社指出，美国从世界舞台的大撤退重击联合国的安理会，俄罗斯和中国欲争占美国留下的空缺。日本冲绳居民集会抗议美军的直升机事故，要求停飞。叙利亚拉卡收复战，极端的势力伊斯兰国组织大势已去。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晚上首场电视访谈秀中表示，说到做到，要彻底改变法国。民调显示，他的讲话说服了60%法国人。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法国《世界报》周末发表8个版面的特刊，从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等不同角度介绍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强势集权5年之后的国家现状。在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世界报》驻上海记者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报道。报道的标题是《在当局控制下的经济》。这篇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官方话语不断提及开放经济，但习近平政权实际上加强了对私人经济的控制。这篇文章写道，9月25日，中国政府首次专门就企业家在中国的角色与地位问题发表文件，一方面突出企业家角色之重要，承诺要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强调企业家要爱国，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红色资本主义，中国脆弱的金融基础与强势的崛起一书的作者 Fraser Hovey 就此评论说，话说的虽然好听，但如果想在中国成功，你必须首先服务于党而不是人民。世界报这篇文章认为，随着中共十九大临近，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经济领域的控制，甚至不惜拆解那些雄心过于庞大的企业巨头。王健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不久前，他旗下的地产企业万达还在收购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在世界各地物价最高的城市收购豪华宾馆。但8月底，有传言说他被禁止出境。在此之前，他还放弃了原本在泰晤士河畔距离伯明翰宫不远处的购地计划。除万达之外，复星集团、海航集团、安邦集团也都成为当局的目标。银行监管部门在今年6月下令各银行彻查这些集团的贷款偿付能力。 自2013年以来，仅这四家企业的海外并购行动就总计高达830亿美元。但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处于劣势、资金外流压力明显的背景下，这些海外并购行动开始让北京感到不安。2016年底，当局开始就所谓非理性投资发出警告。今年4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更将金融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元素。Fraser Hovey 就此评论指出，通过整顿私营企业，习近平表明西方概念中的企业公司之分在中国不适用。其中当然有金融风险、有资金外流等特殊问题，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习近平最想证明的是，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哪个领域是他或中国共产党不能干预的。Fraser Hovey 认为这种趋势很令人不安，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近年来表现不佳，效率极低。世界报的文章总结说，对某些企业集团来说，政府收紧控制的后果尤其严重。万达集团几乎已经被拆解，在以77亿欧元卖出77家旅店以及在13个旅游项目中的股份之后，万达集团已经只剩下对旗下游乐场的经营权，而这些游乐场的所有权已经换了主人。9月28日，国际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万达集团的信誉评级降至最低级。海航集团和复星集团因为管理较好而尚能支撑，但安邦保险则可能难以挺过眼前的危机。其领导人吴晓辉此前因为与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联姻而一度被看作是惹不起的人物，但自今年5月以来，安邦集团已经被禁止出售保险产品。据彭博通讯社的消息，今年7月，安邦集团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收入因此锐减 99.6%。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 Christopher Balding 向记者表示，收入如此暴跌，企业不可能不陷入破产的边缘，但他认为安邦会平稳破产，央行想必会出手相助，避免企业骤然崩溃。6月底，安邦已经售出在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66亿元人民币，而吴晓辉本人6月份被捕之后就再没有公开露面。世界报驻上海记者就此写道，这些清洗行动表明，中国当局为了维稳，不惜牺牲大型企业。但是由于只顾眼前维稳，外界期盼的也是当局承诺过的多项改革迟迟不能启动。某些观察人士还认为，习近平在巩固权力之后会启动改革，但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了。 Christopher Balding 指出，他实在看不到任何事实或任何措施可以显示习近平是自由经济改革派。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的确，习近平最关心的好像是国家的稳定，并为此不惜代价。文章引述 Fraser Hovey 写道，短期内控制货币汇率、控制股市，甚至控制经济生活的规模是可能的，但这是一种限制性极强的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它会在经济生活中制造很多紧张关系、很多摩擦，使得经济生活无法适应变化。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世界报驻上海记者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一篇分析报道。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本台记者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他将为您介绍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加泰罗尼亚危机在本篇文章结稿的时候仍然处于难解的状态，加泰罗尼亚还有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数十家大企业都正在逃离加泰罗尼亚，人们越来越担心加泰罗尼亚的经济稳定。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简要的回顾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加泰罗尼亚位于伊比里亚半岛的东北部，是西班牙自治区之一，首府为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目前是西班牙最富有和最高度工业化的地区，是欧洲重要的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 加泰罗尼亚全境的面积和瑞士差不多大，人口为大约750万。相对于西班牙其他地区，加泰罗尼亚目前在文化发展上仍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及独立性。作为当地第一母语的加泰罗尼亚语与西班牙语同为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两者虽然同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语组，但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独立意识比较鲜明的地区。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独立意识首先来源于他自己的历史。加泰罗尼亚是罗马帝国在西班牙占有的第一个地区，从前是阿拉贡王国中的一个公国。公元409年，该地区被哥特人占领。公元712年，又被向西扩张的阿拉伯人摩尔人占领。到了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将它纳入自己的版图，由巴塞罗那伯爵管理。但是在当时，加泰罗尼亚就有强烈的抵制。到了1137年，通过通婚，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实现了统一。之后，该地区掌握了该地区的海上贸易，并且由加泰罗尼亚利益掌控局面。到了1410年，加泰罗尼亚王室断了后，1412年之后，加泰罗尼亚对新的阿拉贡王室的不满开始增加，并逐渐进入高潮，但是叛乱失败了。1469年之后，西班牙统一了。加泰罗尼亚虽然依然保留着自治政府，但是随着西班牙君主政体的衰落，加泰罗尼亚人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逐渐加强，并且有了第一个高潮。1640年，加泰罗尼亚厌恶了西班牙的统治，声称自己处于法国的路易十四的保护之下，但是叛乱在1650年代内被压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加泰罗尼亚宣布他支持奥地利的查尔斯大公抵抗法国波旁王朝的加入，但是在1714年，他完全的被波旁王朝菲利普五世的军队征服了，废止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宪法和自治。加泰罗尼亚人的分离主义在19世纪中，在给卡洛斯的支持中再度出现。为了唤醒民族意识，1850年起，新闻媒体和剧院都开始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在1876年卡洛斯失败后，成为了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更大力量。到1913年的时候，加泰罗尼亚赢得了一个较小的自治权。但是他在1925年被里维拉废止了立法权，他攻击了所有加泰罗尼亚人分离主义运动。里维拉的政策导致加泰罗尼亚的左派联盟党的形成。这个左派联盟党在1931年市政选举中赢得了广泛的胜利，而且两天之后，他的领袖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最终，他和中央政府达成妥协，在1932年9月自治法令通过。加泰罗尼亚扮演了西班牙共和国时期和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1939年的国家主义者的胜利意味着自治者的失败，而且弗朗哥政府采用了一个压抑加泰罗尼亚人民族主义的暴政。弗朗哥死后的西班牙民主建设没有减少加泰罗尼亚对自治的渴求，在1977年9月通过了有限制的自治，全面自治在1979年通过。在1979年建立的政府包括自治区政府和一院制的议会。加泰罗尼亚于1979年12月18号通过自治法令成为自治区。 2006年6月17号，加泰罗尼亚举办地方自治权扩张的公民投票，结果赞成比例达 73.9%。 2014年9月11号，180万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居民在巴塞罗那集会，要求西班牙政府同意当地举行像苏格兰那样的独立公投。西班牙外交大臣马加略9月16号称，将动用全部法律力量阻止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没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暂停加泰罗尼亚政府的自治权。几天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批准了独立投票法案。2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领导人马斯签署法令，定于11月9号进行独立公投。在西班牙各方的压力之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马斯2014年10月14号上午宣布，由于独立公投违宪，决定暂时放弃11月9号的独立公投，待考虑成熟之后再选用其他的办法来推进本地区的独立诉求。马斯建议，作为替代，11月9号可以组织当地居民参加其他形式的活动，以便了解他们对加泰罗尼亚政治问题的态度。2014年11月9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非正式的独立公投。根据计票结果，80.7% 的投票民众支持独立。在统计的204万张选票中，有 164.9 万张选票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分析指出，虽然公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及地位，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希望借此增加与马德里政府谈判的筹码。2015年11月9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赞成了从西班牙独立的决议，并推出了所谓的独立路线图，但西班牙马德里的中央政府誓言阻止这一进程。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西班牙面临十年来最大的宪法危机，他将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宣言向西班牙宪法法庭提出申诉。他表示，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投票决议将不会有结果。2017年9月，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通过，要在2017年10月1号举行试图脱离西班牙的全民公投。加泰罗尼亚每一次的分离力量都是被镇压，加泰罗尼亚人也从来没有对西班牙有非常强的那种民族和国家归属感。他们有很强的自我区域意识，当西班牙强大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就弱，相反，当西班牙变弱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力量就强。加泰罗尼亚要独立，除了上述历史传统因素之外，更重要的现实因素是经济因素。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目前是西班牙最富有和最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在西班牙的 GDP 中，加泰罗尼亚占 19%。 加泰罗尼亚的出口额在西班牙各地区中不仅占第一，而且还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加泰罗尼亚人口占西班牙全国约 10%， 经济收入占西班牙全国的约 20%。 然而，加泰罗尼亚人却同时付出西班牙全国超过 20% 的总税收。加泰罗尼亚人觉得他们一直是付出却从来没有得到。这种矛盾在经济好的时候不明显，但经济不好的时候就凸显出来了。近年来，加泰罗尼亚政府的财政赤字严重，负债达400亿欧元，相当于加泰罗尼亚的总产出值的五分之一。加泰罗尼亚政府已经向西班牙中央政府寻求达50亿欧元的支持，以偿还债务。 因此加速促进了近年来加泰罗尼亚人脱离西班牙统治及主张独立的情绪。加泰罗尼亚人普遍认为，如果加泰罗尼亚能够脱离西班牙的管制及独立，就可以在税务制度等经济政策上有更大自由度的自主权利，能够帮助加泰罗尼亚走出经济困境。近年，加泰罗尼亚政府已经向西班牙首相寻求设立加泰罗尼亚独立税务制度的可能性，但是预料成功的机会不大。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风暴发生，欧债危机2010年爆发以来，面对日益艰苦的财政情势，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情绪再次被激发，加泰罗尼亚人支持独立的声浪持续的上涨，于是就有了此次的加泰罗尼亚的公投。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看加泰罗尼亚强烈的独立意识来自哪里。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化欣赏，由罗拉主持，欢迎收听。
音乐剧《西城故事》又译成《梦断西城重返巴黎》，从10月12日到11月12日在刚刚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这部音乐剧首先在百老汇上演，随后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西城故事》音乐剧在国际巡演，在过去60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音乐剧中的经典。说起《西城故事》音乐剧，首先是该剧中如《America》等名曲让人难忘。音乐剧《西城故事》根据莎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讲述在50年代美国纽约青帮派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当时纽约移民社群中拉丁美洲裔的移民为参考。整部作品以玛利亚和东尼两人偶遇后擦出的爱情火花为主轴。来自波多黎各的女主角玛利亚与在美国打工的哥哥相依为命，她在参加一次舞会中巧遇了青年东尼，两人堕入情网。音乐剧描述两个背景不同的帮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两位相恋之人因身处敌对团体，如何跨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却有不幸失败的故事。《西城故事》1957年在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等地巡回上演，之后该音乐剧经过改编拍成同名电影，在1961年上映，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等10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殊荣，成为最著名的歌舞片之一，这也让音乐剧《西城故事》享有世界声誉。今年已经有60年历史的《西城故事》音乐剧继续吸引观众，在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可容纳6000人的主大厅中座无虚席，一直到11月12日会有33场演出。该剧的导演兼编舞麦克表示，《西城故事》音乐剧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当时上演时候因舞蹈动作大胆，给音乐剧带来了新的面貌。该剧讲述50年代美国纽约西城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毁灭了爱情，今天这依然是个现实的话题。《西城故事》呼吁宽容，看后让人感到振奋。导演兼舞蹈家麦克曾经是该剧原编舞蹈家 Rehoma 侯班的学生，他学会了原编舞，随后重新创作新舞步，特别是在东尼工作的小药房外面的场景表演让人印象深刻。 另外，多纳的陈是该音乐剧的音乐总监兼总指挥，他已经指挥了3000多场演出。整个西城故事音乐剧中充满了爵士乐、摇滚乐，特别是拉丁舞的表演让气氛更加热烈，整个演出非常成功，观众多次喝彩，掌声不断。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经典歌舞剧西城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是巴黎时间13:55，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首都北京为迎中共十九大做最后的粉饰，外媒聚焦习近平是否能在十九大上扩大自己的权威。拒绝为习近平站台，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称脚疼，所以不便出席十九大的会议。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创下6个月来最高。南方杂志披露，腾讯的雇员中有7000名党员，占总数的23%，其中60%人搞技术。调查显示，香港30%家长仍然需要供养年龄超过30岁的子女。中国医生协会迫使世界医师协会更改台湾医师协会的名称，引发台湾的不满。法新社今天报道指出，美国从世界舞台上的大撤退重击联合国的安理会，俄罗斯和中国要争美国人留下的空缺。日本冲绳的居民集会抗议美军直升飞机的事故，要求美军停飞。叙利亚拉卡收复战结束，极端势力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大势已去。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晚上举行首场电视访谈秀，他说要说到做到，要彻底改变法国。民调显示，60%法国人被总统的演说说服。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的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小山播报新闻，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最后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娜达利亚多过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Hespiha 呼吸吧。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音乐中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Claro.